欢迎收听小川蜜散文集《出门买蛋去》第20集，11月19日，这样就很幸福了。新书做好了，和我平时写的小说不同，这次是我日常生活的合集，是有关我平日里真实的人或物以及时间的一本书，标题是《这样就很幸福了》，讲谈社。尤丽乃还暗度陈仓地上了封面，请大家务必在书店找来读一读。40岁以后，我便开始用减法去思考人生。在那之前，我总是在做加法，这个也想要，那个也想要，哪儿都想去，满足欲望便是我曾经的人生乐趣。然而，当我察觉的时候，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，我承担和背负了很多对自己不必要的东西，最终自己痛苦不已。所以我认真地思考，究竟什么才是真正必要的。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我选择放手，这也成了我生活的准则。经过一番实践之后，我把那些我保留下来，真心认为是对我这一生都至关重要的东西写进了这本书里。我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像游牧民族那样生活，只带上每天生活的必需品，踏上旅途，在马背上生活。为此，知足这件事是不可缺少的。如果无法在欲望膨胀时刹住车，最后痛苦的只会是自己。所以，能够给自己画一条线，到这里就足够了，反而可以变得格外轻松。另外，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，也很重要。明白了这一点之后，便能够以自己最舒适的方式对待周围的事物，愉快的生活。于我而言，我不需要私家车，不需要手机，摆脱这些东西让我一身轻松。我想这样的标准是因人而异的。我希望通过分享我的生活，为其他人抛砖引玉。用这个季节来举例的话，我第一个能想到的我不需要的东西是日历。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制作日历送给其他人呢？如果是把自己挑选自己喜欢的设计风格的日历挂在自己家里，我倒是能够理解，但是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收到那么多日历，真的让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我觉得做出别人不需要的东西完全就是一种浪费。难不成其他人的家里都放了那么多日历吗？而且如果是当面送给我的，至少我还能有礼貌地婉拒对方，但如果是直接邮寄过来的，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。也许有人会觉得不过是日历而已，这也太小题大做了吧。但是我认为，只要给自己定下不要多余的东西这条规定，就可以大量减少不必要的物品。而且就一般情况而言，日本人的家明明很狭小，却堆满了各种东西。接下来随着年龄的增加，我希望继续减少自己拥有的物品，这样一来，最后留在身边的是我真正留恋、真正喜爱的物和人，就让他们陪伴着我迎接人生的终点。11月30日，纪念照。周末我去了一趟照相馆，拍照的主角是可鲁和尤丽乃，加上双方的亲戚、人和狗，一共4只狗和4个人一起拍摄。在照相馆拍照的经历在我的人生中屈指可数，上一次是在姐姐婚礼的时候，顺便和企鹅拍的2人照，那已经是祖母生前的事了，大概都过了30年了。如今这个时代，在家也能随手把照片拍了，但恰恰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决定把大家难得的聚集在照相馆里拍照，这样的记忆更深刻。原本是把尤丽乃作为可鲁的新娘接到我家的，还做好了迎接他们的孩子的准备，但是这两只关系倒是不错，雄性和雌性的吸引力却不够，尤丽乃身体也没有那么结实，所以这个秋天我带她去做了绝育手术。后来我才知道尤丽乃是过敏体质，果然没让他们两只之间生下小孩是正确的。 不过难得两家人之间因为缘分而相识，我们决定做件什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，名义上算是可鲁和尤利乃的婚礼。可鲁家这边有他的主人，主人的女儿，可鲁的姐姐贵宾犬和哥哥博美，对尤利乃而言是一场和婆婆哥哥姐姐的摄影会。碰巧附近的这家照相馆老板自己养了狗，并且也在从事狗狗摄影，于是我们定在了这里。我自己也会给狗狗拍照，所以我知道给狗狗拍照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我们几个人倒不用管，要想让他们四小只的视线都聚集在一个地方恐怕有点难。结果没想到专业人士就是不一样，照相机那一边站了三个人，又是摇铃铛又是吹笛子，使出了各种各样的招式吸引狗狗的注意。同时当狗狗露出恰到好处的表情时，只听见几声咔嗒咔嗒，摄影师深谙逗狗之诀窍。和过去不同，现在都是数码摄影，当场就能看到拍下来的照片，感觉拍得特别好。一开始本来只打算拍一张四个人加四只狗的集体照，但是难得来一次照相馆，我们决定拍一张只有我、企鹅、可鲁和尤利乃的照片。可鲁就由我抱在怀里，企鹅抱着尤利乃。不光这次，我在家里面给他们拍照的时候也是，可鲁非常有镜头感，会露出一种昭和时期的男演员的表情。相比之下，尤利乃表情呆呆的，没过多久就会变得不耐烦。真不知道这孩子像谁，总是动不动就厌烦了。结束后，大家一起来到了附近的咖啡店喝东西。晚上把狗狗放回各自家里之后，我们三个成年人去品尝了台湾料理。真是为狗狗操碎了心，转瞬即逝的一天。但我很高兴通过狗狗结缘而认识了新朋友，多亏了可鲁和尤利乃，我的世界变得更开阔了。下个月可鲁也要去做绝育手术，但我希望之后可鲁也能作为我家的宝贝女婿继续来玩，为今天准备的配对的蝴蝶结特别适合他俩。偶尔梳妆打扮一番，去照相馆拍个纪念照也挺不错的。12月6日，拉脱维亚之夜。造访拉脱维亚已经是将近半年前的事情了。当时人们刚刚欢庆过夏至的来临，阳光金灿灿地照在了小镇和人们的身上。但是我想现在一定和当时的景色截然不同。虽然我知道一定很寒冷，但是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去游览冬天的拉脱维亚。现在想起在拉脱维亚度过的时光，我依然会忍不住沉醉起来。那之后，我似乎彻底迷上了拉脱维亚，会不停地想很多关于拉脱维亚的事情。说起来，我为什么去了拉脱维亚，是为了编故事，为了取材去了拉脱维亚。现在想起来，真是一场命运的邂逅。和我一起旅行的是插画家平泽真理子和编辑森下。对我来说，那是一段无比奢侈，像梦一般的时间。当时的游记刊登在了最新一期的 MOE 上面，并且从明年开始，每隔一月将会连载一个以拉脱维亚为舞台的故事。担任插画师的是平泽真理子，能够和最喜欢的插画师共事，真是太幸运了。因此，拉脱维亚之行的成员聚在一起，庆祝故事开篇而举行了拉脱维亚之夜。我把在拉脱维亚时别人送我的蜡烛点亮，还做了一些拉脱维亚风的料理。本来我很想做黑面包，但是还在尝试阶段，所以这次改成了农夫面包，里面是核桃、葡萄干、无花果干，前菜是蓝芝士、苹果和核桃，汤里放了斯佩尔特小麦和大麦、小扁豆和鹰嘴豆碎，味道十分温和。接着是菠菜和牡蛎的法式焗菜，然后是意大利土豆团子。主菜是低温好好的烤了之后，再用余热烤熟的盐味烤猪。 配菜是卷心菜沙拉，甜点是真理子作为伴手礼带来的蛋糕。我一直都想要写一本里面有很多插画的书，所以听到这次的企划的时候，我高兴的都要跳起来了。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最后的成品了。如果各位读者能读一读我写的游记，感受一下拉脱维亚的世界，我会非常开心。明年连载开始的时候，也请一定要读一读。故事的标题最终定为了手套，手套指的是拉脱维亚自古以来传承的手套，对拉脱维亚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东西。换言之，手套是拉脱维亚人的骄傲，是他们的灵魂。除了作为寒冷季节的防寒用具，男性也会把手套作为打扮自己的装饰品夹在腰带上，用途很广。故事正是围绕手套展开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现在的我突然明白当马是什么感觉了。背上驮着编辑森下，英姿飒爽地奔跑在草原上，大概就是这样的画面。马无法自己决定前进的道路，不让任何人骑，想怎么跑就怎么跑，最终会因为暴走而毁灭。也许在少数情况下，也有那些可以自己奔跑的马，但是我需要一个能够从不同角度给我提出明确指示的编辑。彼此意气相投，感觉越变越好，就会想要奔驰到更远的地方去。并且我也希望让骑在背上手握缰绳的人看到更多更美的景色。仅仅是因为这样，马也愿意跑得更远。并且只靠马、写的人，或者只靠人、编辑，怎么也到不了的地方，在彼此的配合下，齐心协力便能走到那个地方去，一点儿也不会觉得痛苦。这就是我心里面所理解的作家和编辑，只要一心同体，便能超越自己一个人的能力。我在这次的作品里，无比强烈地感受到了成为马的喜悦。出门买蛋去，作者小川蜜，演播施雅婷，制作蝙蝠空间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喜欢我可以点击头像关注我，也可以分享到微信